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九寨阅兵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但是余波依然荡漾。目前我们可以明确一件事情，就是普京和习近平在阅兵前讨论器官移植、长生不老和活到150岁的对话。这段对话并不是中央电视台有意释放出来的。之前有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想给外界透露，我并不打算退休，你看我要活到150岁，我还要干80年呢，啊，你们都慢慢熬着吧，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呢？现在可以确认并不是这样的，因为这段原声带和原始画面素材是中央电视台释放出来给国际大媒体转播用的。但是当150岁这段讨论啊被一些媒体剪辑出四分钟视频在世界上广为散发之后呢，中央电视台就慌了，就通过他的法律事务部去给各大国际媒体去律师信，说这段视频是超出了素材的授权使用范围，要求人家删除。那许多大媒体呢确实是删了。那这种行动是典型的危机公关，表明当初并不是有意透露的，所以他事后很慌，就当成了一个重大事故来处理，当成了一个危机事件来处理。另外呢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9月3号这天150这个数字的微信指数突然飙涨，与上个月3号相比啊，这个数字的搜索是暴增了 9650%， 也就是增加了96倍。当天的搜索量达到了3,368,513次。器官移植、长生不老和150岁这几件事情从中俄领导人口中说出来，那显然是刺激到了不少人。但是呢大家也看到有这样的说法啊，说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就是普通闲聊健康问题呗。那这种两群人认识上的巨大鸿沟也让我很有感慨。那这件事呢会放在今天稍后咱们来详细说。中共那边的危机公关还包括有各种各样的软性洗地文章啊，当然不是墙内的，而是在墙外出现在国际媒体上的。比如9月5号这天啊，在150岁和器官移植这个话题最火热的时候， BBC 就出了一篇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文章。他这篇文章说美国是如何成为尸体出口国的。于是网评员就如获至宝，在我的 YouTube 评论区狂贴啊，说你看人家 BBC 都登了啊，美国也出现倒卖人尸体这种事情啊，难道你就不说说美国的事情吗？啊，我们这还是得澄清一下，我们说的以及普京说的能够有助于人长生不老的器官移植是活体器官移植，是从一个活着的人身上摘下来得几个小时之内就得完成的移植手术。这样的移植手术有大量存在，那说明有着庞大的活体供体人群，这件事情是让人觉得不寒而栗、细思极恐的，并不是 BBC 那篇文章当中所说的什么倒卖遗体的经纪人这种事儿啊。网评员嘛，就是抓着一点相关联性就给你使劲往里灌，而 BBC 呢，也确实给他们提供了炮弹，提供了这样的关联性文章。所以说，某些西方媒体当中如果没有地下党之物啊，我是不信的。还有英国卫报在9月7号也登了一篇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文章，它是以一种科学探索的笔调畅想普京和习近平的长生梦是如何实现的，就把这个问题引到了转基因技术上，说通过转基因技术能不能让别的动物比如猪成为人体器官的培养皿呢？啊，比如让猪长出人类的肝脏和肾脏，这样啊移植取用就非常方便嘛，成本也低，于是就可以实现普习两位的长生梦了，其他和他们有类似梦想的人也可以活到150岁了。你看他就把这样一场持续了多年的血腥犯罪啊，许许多多人已经受害的活摘器官犯罪，把它调门一转变成了一个科学探索话题了。其实我们在媒体圈时间长的朋友都知道，这种带风向的文章出炉和央视要求大媒体删稿是一样的，都是危机公关的一部分。这两件事情一起做啊，在墙内是这样，在墙外也是这个操作套路。不要换一个地方大家就不认识了，不要因为出这种洗地文章的是一些国际大媒体你就觉得不是洗地了。只不过呢和墙内相比在国外做这个事情难度要大一些，同时呢你要买到枪手，人家愿意接你这个单，耗费也不低，不知道又要多浪费多少民脂民膏。但是总的来看呢，这种声音在墙外是少数，是非主流的。这种时刻谁还愿意接单出这种洗地文章啊？其实也是让世人看清了谁被大外宣攻克了，谁站在良知的对立面。九三阅兵还有另外一些意外爆红的画面，其中之一呢就是温家宝的表情亮了。 有一个镜头是给天安门城楼上的往届领导人温家宝的表情就出现了几秒钟，是一脸愁苦啊，几乎都是要落泪的表情。这个镜头出现的时间位置呢，是在李强和习近平致辞之前，在阅兵开始之前啊，当时正是天安门广场上组织来的各路群众随着那个音乐节拍齐声鼓掌的时候，是欢迎领导人们登上城楼检阅的时候，营造出的是一份普天同庆举世欢腾的气氛。温家宝的表情就和这个氛围就非常的不搭，可以说是相当的悲怆。那我今天回头又查了一下，2009年中共建政60周年的国庆阅兵上，温家宝的精神面貌还不是这样的啊，起码呢并没有那么愁苦悲怆。当前正是经济衰退，许多人处境艰难，又是社会整体风气倒退的时候啊，许多人都卷爆了肝，还举办这种耗费巨大的活动，人为的营造这种欢腾的气氛，有现实感的人估计都很难高兴得起来。我这还不是说在政治上反对共产党的人不喜欢这种氛围，我就是问你啊，假如你正在失业半年了没找到工作，或者你正在为下个月的房贷还不还得上而忧虑的时候，你心情会好吗？你看着一伙人欢天喜地的阅兵，你觉得你就会被他们感染的，觉得你就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了吗？就会和他们同乐了吗？当然也有人也会说，温家宝也许就是岁数大了啊，老年人眼睛畏光嘛，所以站在城楼上被阳光直射，就得眯着眼睛皱着眉，看起来表情就不好看，就像是要哭的样子。确实呢，没人是温家宝肚子里的蛔虫，知道他那一刻心里在想什么，就一份表情嘛，也不好过度解读。但是我们也可以比较有把握的说，这十几年来温家宝的心情是好不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他第二个任期的后几年，温家宝多次表达了对中国前途的担忧。2010年温家宝在深圳发表讲话的时候，他就说，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也会得而复失。在2012年就是拿下薄熙来那一年，两会的记者会上他又说，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可能还会再发生。2010年是什么时候呢？是刚好实施了四万亿刺激，中国房地产业大跃进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举国弹冠相庆，觉得中国已经安然度过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刻。而这个时候温家宝突然提政治体制改革，在很多人看来是觉得莫名其妙。这个时候温家宝所担心的是经济成果的得而复失，也就是说他当时已经预感到这种繁华是不可持续的。2012年他的忧虑又上升了一级，说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文革都将卷土重来。那文革是怎样一场悲剧啊？那可不仅仅是贫困啊，不仅仅是什么经济成果得而复失的问题，那是是非颠倒，天下大乱，人们都失去了人身安全的保障了，上千万个家庭被推入了灾难的深渊。所以在温家宝任期的最后几年，大家看他是日益感受到了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从经济成果的得而复失到人们丧失人身安全，他感受到危险正在一步步迫近这个民族。那现在时间又过去了十几年，温家宝再度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看到眼前做欢欣鼓舞状的人群，回想一下自己当年提出的警告，这些年他们一个个都变成了现实，你让他高兴吗？他是很难高兴起来的。这个和你房贷断供了三个月的心情其实也差不多。那么问题就来了，温家宝一而再再而三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到底指的是什么呢？那么我们就得回到1980年代中共的政治语境当中政治体制改革那个词儿是1980年代提出来的，但是从这个概念提出的第一天起，其实它就不包括多党竞争和三权分立。是在中共十二大之后，特别是1980年代后期，政治体制改革才进入实质阶段。在此之前，它不叫政治体制改革，叫做什么呢？叫做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是邓小平在1980年先提出来的，又酝酿了好几年之后，才开始实际的尝试。那么它就比早几年那个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要宽泛了很多。邓小平当初提出这个概念呢，针对性很强，就是要防止再出现毛泽东式的个人崇拜党国生杀取决于一人，想搞谁就搞谁，就不能让这种事情再出现。所以领导制度改革的意思就是党要按照章程办事，坚持中央政治局的集体领导所谓集体领导呢，就是通过中央政治局内投票这种方式来实现的。还有呢，就是领导人要实行任期制， 但是到了胡赵全面执政的时代，政治体制改革就包括进了很多别的内容啊。首先要党政分开。为什么党委和政府要分开呢？当时主要是出于效率的考虑。一级政府有一级党委，那么一级政权就有了两个大脑，而党委这个体系呢，当时受到陈云所代表的元老派影响非常大，这就造成了政出多门，互相抵触。所以党政分开是有很具体的目的的，就是要削弱元老派的影响力。请注意，我们理解历史和理解政治术语一定要从务实的角度出发，你一定不要从什么哲学的抽象的角度去理解。任何政治概念的提出都有它当下有针对的问题，有它当下有针对的人。党政分开这个目标再往下又提出了很多别的目标，比如领导干部要年轻化专业化。年轻化呢，就是要让文革和文革以前的那批老干部靠边站啊，因为你们是老革命，头脑僵化，又没有知识，老革命解决不了新问题嘛，所以要把机会让给受过教育的、素质比较高的年轻一代。专业化呢，你看他就省掉了红那个字儿，因为在文革期间讲的是又红又专啊，阶级属性是第一位的。那么现在讲专业化呢，就是指得秉着科学客观的精神，专业问题就得从专业角度去解决，就不要再搞出什么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水稻亩产万斤这种事情。专就是专，不要和红和白扯到一起去，就是要在日常工作当中把意识形态的分量往下减。80年代提出的目标还包括了完善法规，法律要有普遍约束性，社会秩序才能稳定，还提出了要精简行政程序。当时并没有提出政府要从事公共服务这个概念，提的是简政放权，但是简政放权它包含了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转变的萌芽。小结一下，1980年代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了集体领导、党内民主、党政分开啊，行政得专业化、得行政精简等等这样一些具体内容。最后把这些内容用制度的方式明确下来、固定下来，党在这一个框架之内行动，这就叫政治体制改革了。之所以邓小平提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变身成为了胡赵口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发生这样的转变，一个主要的原因是1984年经济改革进入了城市，开始有限恢复私人经济，当时呢叫做个体户。但是哪怕是这种有限的恢复，就让城市经济活动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了。胡耀邦和赵子阳立刻就敏锐地感受到，靠原来那些很死很僵化的条条框框是管不了这么复杂的事儿了，已经玩不转了，必须要有根本性的体制性的变化才能够适应。这种事情迟做不如早做，早做更加有主动性，所以才把原来所说的那个领导制度改革上升成为了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再换一个时髦一点、本质一点的说法，就是后来一些人所说的党主立宪，形式上类似于君主立宪，党居于最高主权的位置啊，让人们普遍居于一个制度的庇护之下，能够相对公平的按章程处理问题。这条路呢，其实也就是中共改良之路，到目前这条路明确已经死了。君主可以立宪啊，人们都置于一个普遍的宪法之下，但是党主之下是绝无立宪的可能。一个宪政能否存在，就是能不能有一个普遍规则之下的公平运行的社会，关键并不在于能不能写出一份完美的宪法，它只是纸面上的东西，你写出来也没有用嘛。那历史上那些漂亮的文件多去了，关键在于什么呢？是在于社会上是不是已经有了这样一些人，他们有私有产权，同时又有政治权利，他们能够抱团，拥有捍卫自己利益的决心和实力。必须社会上有多个这样的团体，他们的实力呢又没有太大的落差，那么协商和妥协才能发生，才能够达成宪政，达成以后才能够维持平衡，不至于被某一个实力比较强的分子一夜之间给颠覆了。而共产党作为一个集权政党是不会容忍这一幕发生的，所以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在真正共产党人的眼里，它是一份自杀方案。你这就是要亡党亡国嘛？它是丧失了党性原则的背叛方案啊！所以呢，不久以后它就成为了禁忌，胡赵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就被终止了。温家宝从2003年至2012年又多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他当时的感觉应该是和胡耀邦、赵子阳1986年由于城市经济改革所产生的那个预感是一致的，就是集权的党啊，已经管不了协作非常复杂的社会了，必须对这个社会的整体运行体制有一番大修大改才行。那以温家宝当年所在的位置，能够几次三番的公开提出政治体制改革， 应该说是有一定勇气的，毕竟风气和1980年代不一样了，温家宝再提那就是公开挑战禁忌了。然而今天啊，且不说中共没有半分意愿实施当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就算能够接续上当年的那个思路，其实也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如果连十年前温家宝都觉得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那看到今天的情况他就更加绝望了啊，欲哭无泪，有这种心情就不难理解了。那这里呢还要谈到一件事情，就是温家宝是今年以来各种政治传闻的中心，他被传闻是逼习近平交权的主力推手之一，另外一个主力推手呢，就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今年以来，每一次中共领导层的亮相，各种细节都会被分析人士拿来解读，推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那这次九三阅兵也不例外。确实呢，这次阅兵式上有几个人没露面是比较值得注意的。首先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仍然没有露面，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国防部部长董军有露面。你说阅兵连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部长都不来，那确实不太正常。还有呢，就是2015年、2009年和2019年这几次阅兵的总指挥都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或者是后来代替了北京军区的中部战区的司令员。而这次阅兵的现场总指挥是谁呢？是中部战区的空军司令韩胜炎，是个战区的兵种司令，中将军衔。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本次阅兵反而是被低配了，是被降级了。那请问中部战区的司令员是谁呢？啊，这就是个很搞怪的现象。原中部战区司令员黄明上将去年调到北部战区担任司令员去了，而中部战区的司令员位置一直空缺到今天，这一缺就缺了一年多，就说明中共解放军高级将领这个圈子里面处于持续的动荡当中。连中部战区这么重要一个位置，一年多愣是没找到合适的人来接替，军队人事不明朗，处于持续的折腾当中，也就说明了中共高层确实有事。军队高层的人事大洗牌，在过去啊，无一例外都是在发生重大的路线变动和领导权力变动的过程中才会有的现象。比如1940年代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原先直接控制下的红一方面军的将领就得到了重用，而原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就受到了整治，像贺龙、关向应、萧克、王树声、陈昌浩这些人，要么就是受到了批判被踢出局，要么呢就是得必须自我检讨重新表态以后才能够得到任用啊。所以整风运动毫无例外是发生了军队高层的人事清洗的。还有1950年代高岗饶漱石被打倒以后，也引起了东北和华东一些和他们有关联的将领受到了整肃。还有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夺权掌权的过程中，也是伴随着中越战争和一百万大裁军这些事情的，也是伴随着实现了军队高层的人事变化。所以目前中共解放军有多位高级将领下落不明，持续失踪，那确实说明有异常的情况在进行中，这个猜测是完全合理的。有人说习近平是在主动折腾军队，是在军队高层当中反腐，但这么个反腐动机就令人费解了。因为习近平一直想着武统台湾，这么瓦解式的折腾造成啊，军队里面人心惶惶，作战效能下降，其实是延缓了他的统一大计，那以此为代价去反腐，我觉得不够有说服力。又有人说是由于军队当中拉帮结派威胁到了习近平的统治，那这就等于承认了军队当中有反习的势力。这种势力它一旦存在，就不会只在军队当中，军队不足以单独成事，得得到党政圈子里的人呼应才行。那至于在党政圈子里面的反习联盟又牵扯到了谁，目前还未明。那我认为是后一种剧本更加有可能。目前传闻汇集到温家宝身上，认为他是逼习交权的核心人物，也算是众望所归，但是现在还看不到有任何迹象温家宝走上前台。可能九三阅兵之后，很多观众认为谣言已经破产啊，习近平稳如泰山，是考虑再活到150岁的问题了。但在军队的整肃没有消停之前，我认为下这个结论也过于笃定了。但是我们确实也要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传闻和时事它是纠缠在一起同步发生的，权力消长它本身就是个变化过程，如果倒习的一方不能够果断地做出选择，老是前怕狼后怕虎啊，害怕引起的震动太大又导致共产党解体之类的后果，那么可能局势就会又发生逆转，朝着有利于习近平的方向转变。政治斗争的胜败只在瞬息之间， 机会的窗口期往往是非常短的，如果举棋不定，那么原先有优势的人又丧失了优势，这种情况也是可能发生的。最后再说一下九三阅兵之外的延伸感想。前面说了，9月3号这一天，微信上150这个数字的搜索量与上个月3号相比暴增了近百倍，那也就说明习近平、普京他们俩聊这个天儿啊，对很多人的冲击是相当大的，许许多多人就想了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别人对这个事儿的意见是怎样的。然而你在 YouTube 评论区还有在社交媒体上又能够看到大量的留言说，这不就是一伙人闲聊健康问题吗？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很正常啊。那除了是有组织来的这种评论洗版之外，我知道有一部分人确实也觉得这事儿没啥可大惊小怪的。那就对这个器官移植150岁这个事情上，就体现出了人们的价值观、是非观的巨大鸿沟了。在墙外啊，多数人对这个事情的反应是震惊，是觉得不可接受。啊，为什么不可接受呢？难道国家领导人就不能够讨论长生问题了吗？啊，请问你在同学聚会上如果讨论器官移植和活到150岁啊，你看一看别的同学会用一种怎样的眼光看你，会不会用一种看外星人的眼光看着你呢？你是来聊天的，不是来胡扯的。哪怕你是闲聊，要在一个群体当中抛出一个话题引起共鸣，你得聊怎样的话题啊？得是这群人生活当中都能够触及得到的，能够引起共鸣的话题，是吧？啊，如果你在同学聚会当中聊买房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那说明你的同学们很多人已经具备了买房的能力，是在讨论买多大房子、买哪个地段的问题。如果你抛出一个话题讨论的是 BMW 和 Lexus 的性能对比，又引起了很多同学的共鸣，那说明这些同学都有买这两款车的能力。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开过这两款车，你怎么能够说出在驾驶感和加速方面它们的区别呢？那么当独裁领袖们在一起讨论活到150岁和器官移植的时候，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这个领域是他们能力很容易触及的，所以才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你觉得特朗普是不是特没谱啊？有很多中国人这么说，可是你也没听他唠嗑唠什么活到150岁的话题，是吧？川普很放肆的唠嗑呢，就是唠第三个任期之类的话题，这就很威胁到宪法了。可是像习主席这样啊，暗示要再执政80年，向苍天再借80年这种话，你听川普这么狂的人也说不出来，是吧？那你为什么觉得习近平、普京聊这个话题就很正常呢？你觉得的正常，就让我觉得你很不正常。这种认知的巨大鸿沟啊，其实在央视身上也体现了出来，还不是一两个人。央视把原始素材分发给了世界各大媒体，让他们转播之外，并没有把领导人唠嗑这段给剪掉，而是当这段话在世界上引爆大瓜之后，央视才忙不迭的搞危机公关，给各大媒体发律师信，要求他们删除视频。那说明原来他们也没有觉得这句话有什么不正常，很轻易的就通过了审查。可见体制的圈内人和圈外人在无形之中评判是非善恶的认知鸿沟已经非常巨大了，下意识动一念啊，你看都有非常巨大的鸿沟。那这个事情也是让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很快要走向终结了。晚清名臣张之洞在他去世之前和摄政王载沣有一段对话，张之洞就趁机劝载沣要听取民意，尽快实施宪政。载沣说不怕，我们有兵啊。载沣走了以后，张之洞长叹一声说，不亦闻此亡国之言呐！啊，就没想到就我行将就木之人会听到摄政王载沣嘴里说出这种亡国之言，这种混账话。那今天习近平和普京肆无忌惮地谈器官移植长生不老的话题，有些人还觉得很正常，那我的感觉也是不亦闻此末世之言呐。通过习近平和普京的嘴，其实等于间接确认了活摘器官这个事情的存在。那在这样的善恶是非面前，你是站在人类一边还是站在类人一边呢？人自己在做选择，那也是天在选择人。在墙内信息封锁的环境下，9月3号当天150这个数字的搜索量还是暴增了近百倍，那也可以说是让人有一份欣慰吧，毕竟正常人还是不少的。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啊！咱们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三了。